大家早上好。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读到耶稣在橄榄山上说教和教导他的门徒。在今天我们的读经，我们发现他在伯大尼。伯大尼是一个相当靠近耶路撒冷的村庄。很难确切地知道橄榄山和伯大尼之间的距离，因为这一切都取决于出发和到达的地点。然而我们知道它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些人认为这距离不超过 1.5 公里，因为这距离应该是在允许犹太人在安息日行动的距离内。伯大尼是玛利亚、马大和拉萨路居住的地方，这也是长大麻风西门的家乡。我们对西门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但他可能是被主奇迹般医好的大麻风病人，为表达谢意而招待基督。主并不介意与他一起用餐。我不知道为什么西门被医好后还被称为长大麻风的西门。我们知道他已经医好了，要不然他不能与常人在一起。他被称为长大麻风的西门，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患上的病而背负恶名，从此他的名字就与这可怕的疾病相关联。有趣的是，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吃饭。在马可福音第14章3到9节和约翰福音第12章1到8节有两段类似的经文，这三段经文都是协调的。在路加福音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提到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为耶稣抹上香膏。然而这故事和今天的三段经文似乎有太多的差异，因此在今天的学习，我们只会考虑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经文。从这三个段经文，从这三段经文，我们能够看到，通过各式人类活动，连当事人自己也不知道或不明白的活动，体现了神的护理。我们从福音的各事件渐渐地证明了神救赎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类似例子之一，这向我们显示了神的智慧。在今天的经文中，一个女人为耶稣的最后一天做准备。在经文第6到7节，我们看到为耶稣抹上香膏。在这段经文里，有一个女人为耶稣抹香膏。抹膏有很多独特的特征，我们必须首先在历史背景里思考一下抹膏的独特之处。在马太福音第1到5节记载了关于耶稣的敌人设计谋害他。话虽如此，经文也提到一些关于 耶稣在众信徒中做的最后一些事情。抹膏是一个女人对主表达爱和尊敬的方式，然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对主却充满了愤怒和仇恨，并计划谋杀他。这两组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我说一方是知道如何谈论神学和争论经文，那么另一方就是一个富有真诚信念、随时准备服侍主的简单女人。在抹膏之后，紧接着的是犹大出卖主和最后他与门徒最后的晚餐，称为主的晚餐。因此抹膏是加略人犹大卖主之前的最后一个人为事件了。在这三段经文中，马太福音是最短的，接着是马克福音，最后是约翰福音。第二，我们要讨论关于伯大尼这地方。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的地方是马发生在伯大尼，我们不知道主为什么决定在那里住上一晚。马太福音第26章第6节讲到，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几点我们需要考虑的，帮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1章第1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因此伯大尼是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居住的村庄。如果我们同时读约翰福音第12章1到2节，这就变得更有趣了。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马大伺候拉撒路与耶稣一同坐席。马太福音叙述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虽然很难对此做出任何结论出来，有可能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住的房子被称为长大麻风的西门家。虽然我们不认识这故事中的西门，我们可以假设他是耶稣医治好的麻风病人之一。不知怎么的，他虽然痊愈了，麻风的烙印仍然挥之不去，他还叫长大麻风的西门。或者有些人建议，这所房子曾经属于长大麻风的西门，但他在很久以前已经去世了，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接管了他。为此的一个有力论据是在这段特殊的插曲里并没有记录有关西门预备宴席或殷勤的招待。在这个故事中的所有主要人物是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而不是长大麻风的西门，或者长大麻风的西门是他们的父亲。 有关西门的身份，我们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想法。第三，此事件的场合并不是很清楚，然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到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这是逾越节的前六天。第四，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七节说耶稣坐席，坐席指在桌旁斜卧，从来古时犹太人吃宴时宴席席用的姿势。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说马大福音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这家人好客服侍的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热情好客的，一个女人用香膏抹耶稣，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并没有确认她，只有约翰福音在第三节确认她为玛利亚。约翰第十二章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玛利亚用一磅的真纳达香膏膏他，马克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在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七节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玉瓶是长颈瓶子，用时需打破其瓶颈部分，它是一个封存昂贵香膏的昂贵容器。马太福音并没有说这香膏是如何导出，但马可福音说有一个女人打破玉瓶，装香膏的长颈瓶子是密封的，用时需打破其瓶颈部分，让封存在瓶里的香膏能流出来。这通常是这种瓶的特点，它是一种纯真纳达香膏的容器。我们不能忽视那是非常昂贵或珍贵的香膏，所以这代表了这个女人多么重视主，这是她对主虔诚的标志。她也用头发擦主的脚。玛利亚并没有认为她是一个 普通的访客，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非常特殊和尊贵的人。我们能在此得到很多属灵的应用。如果我们重视主，我们会将自己最大虔诚奉献给他。我们是怎么来到教堂敬拜他的呢？我们怎么将自己引荐给他呢？我们礼拜来晚了吗？我们是随便的敬拜呢？我们的侍奉呢？我们如何唱赞美神和祷告呢？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是如何敬拜他，我们给主耶稣多少的尊重呢？香膏，这里的香膏不是准确的翻译，因为我们对膏的观点认为这是固体的，而其希腊文其实上指的是一种液体，是可以倒出来的。接着他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将那昂贵的香膏浇在他的头上，肯定的是比我们的现代社会在犹太人之间更平级地使用香膏。有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诗篇第23:5，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当时犹太人设宴席招待客人，最起码的礼仪乃是在客人进门时用油给他抹头。在路加福音第7:45，耶稣对法利赛人西门说，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弥赛亚是指受膏的人，不可能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是他相信耶稣基督的象征行为。在8和9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感到愤怒。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当时没有人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神的护理不需要人的智慧或批准，这样神显示了他的智慧和对他的子民的爱，并在他们之间荣耀自己。首先，我们不能不考虑耶稣门徒的无知。他们对主的事先告诉他们关于背叛和随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观念。门徒对主教导他们关于他即将死亡置之不理或提出任何疑问。 这显示他们对主即将受难的无知。门徒们无法理解这抹香膏的意义，所以没有人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如果他们不能理解主教导他们关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又怎么能看到他的葬礼之前被抹香膏的意义呢？事实上，他们的无知蒙蔽了他们的双眼，看不到主的救赎工作。主道出门徒之一有一个叛徒，门徒们包括加略人犹大都问道，是我吗？马太福音第26章第33节，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33节，彼得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说了，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在这我们看到彼得很自负，即使所有的人都离弃耶稣，彼得他也永远不会离弃主。在第33节，事实上所有的门徒如同彼得对自己忠于主是很有信心的，但我们都知道他们在第56节丢下主逃走。门徒陪伴了主有3年的时间，然而他们却对主不够了解。这严肃的真理向我们所有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真正知道和理解主的痛苦和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第二，这女人抹香膏引起门徒的共愤。如果我们读经文第7-9节，我们不禁断定引起愤怒的主要原因不是这女人替主抹香膏，而是他用非常昂贵和有价值的香膏。他们并没有问你为什么为主抹香膏，反而他们的愤怒是这香膏的价值，反而他们的愤怒是因这香膏的价值造成的。他们认为抹香膏是，他们认为可以为耶稣为主抹香膏，但是不能用太昂贵有价值的香膏。这是非常有趣的见解。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女人对主的忠诚，相反的，他们看到香膏的价值，他们在想可以更好地利用这香膏。在马太福音第26章8到9节，他们抱怨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马可福音第14章4到5节，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约翰福音第12章5节，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显示门徒认为他们比这女人还要属灵，而他们的意念比这女人的意念更神圣。众门徒们都认为用这珍贵的香膏抹耶稣是一种浪费。他们都认为这么珍贵的材料应该有其他的用途，而不是将它浇在主的头上。门徒的这种想法与加略人犹太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必须知道这基本上没有分别。他们严厉批评这女人，在马可福音第14章4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马太福音第26章8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在这我们看到门徒看到女人将香膏浇在主的头上就很不喜悦。约翰福音第12章4节指出加略人犹太为主要抱怨的人，他们的心中很不喜悦，向那女人生气，他们对这女人感到愤怒不满，因为他是那么的浪费。有趣的是，他们将这份忠诚视为一种浪费。毕竟这是花在他们主人的身上。你们不要因你对主的忠诚被别人视为浪费感到惊讶，甚至耶稣的门徒都犯下这严重的错误。他们认为这女人应该将这昂贵的香膏用在穷人身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够了解他们。我们都知道门徒中有很多不是来自富有的家庭，他们与耶稣过着卑微的生活。 在门徒的眼里，这女人的行为是奢侈的，他们以世俗的眼光来判断她。当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女人的心和她的忠诚，相反的，他们只看到她献给主的香膏，物质上的利益。我不禁有两个想法。第一，加略人约犹太用他罪恶的心错误地判断他，圣经说他是一个小偷，他想从奉献得到物质上的利益。门徒们也说了同样的话，虽然这些门徒不是小偷，尽管他们所表达的和他们的欲望如同加略人犹大，起码他们的意图不如犹大的罪恶。门徒对这女人行为的指责是出于他们对穷人的体贴思念。我敢肯定他们认识很多穷人，事实上很多时候人由于各种原因跟从主耶稣，其中有许多穷人、病人和陷入困境的人，很自然的门徒必定想到他们。然而从所有的这些事态发展，我们必不容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既不完全了解主，也不明白他曾经教过他们。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为了帮助穷人而使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他们看不到主耶稣和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最大的事件，就是拯救人类的。这教导我们，当我们在做各种良好的基督事工时，我们却有可能将主遗忘。我们有真正的跟随主吗？在基督受难、死亡、安葬和复活的故事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这些所有的事件，耶稣不是被动的，这些事件完全都在他的控制下。他在第二节预知他将被背叛和钉在十字架上，这只意味着所有的事件还未发生之前，耶稣已经有了先见，他并不是一连串邪恶事件的受害者，他完全控制所有的事件。这神圣的真理再次在这一段经文里亮丽地展现出来。首先，我们不能确定门徒是否谈到了他们对这女人的感受，他们很有可能向这女人展示自己的感受，我们不能肯定他们是否跟主讲了有关这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节提到他们向这女人生气，无论如何主知道他们的想法。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十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 所以就有如其他的时候，主都看透了他们的心思。这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就有如其他的时候，主都能看透他们的心思，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加略人犹太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五节说出了他的心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十节温和地温和地谴责他们，谴责门徒们，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主出言责备，意味着门徒应该将他们对女人的不满表达出来了。这可能是口头谴责，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这里为难有使悲痛或忧伤的意思。在第十节，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在这里的为难有使悲痛或忧伤的意思。他们必定使这女人感觉到和让她知道他们的感受。令门徒吃惊的是，主耶稣赞他用香膏抹他的行动。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希腊原文的字面含义是，他对我做了很好的功。耶稣称许他的行为，将其作为他的忠诚的一个美丽的表达。耶稣赞成救济穷人。 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11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事实上，救济穷人是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到46节不可缺少的教训。门徒绝不能忽视有需要的人。马可福音第14章第7节更进一步描述了这点。马可福音第14章第7节，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14章第7节。福音第14章第7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们不应该找借口去忽略穷人和有需要帮助的人。每当有机会帮助的时候，他们都应该帮助。我认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这句话耐人寻味，并没有任何保证在这世界上将会没有困苦和穷乏的人。主内一家必须行善帮助和协助他们。这也是主交代我们要做的工。然而有时候我们需要将自己奉献给主为首，将会有机会在侍奉主时为他人服务。我们要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到46中吸取教训。当我们服侍和满足主的仆人和我们弟兄的需要时，我们正在服侍和侍奉主。第四，耶稣向门徒解释关于女人的行为，这女人做了一件美事，因为她是为主安葬做的。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女人虔诚的行为找到一个绝妙的真理。马太福音第26章第12节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看这节经文只是这女人真正的意识到基督即将受死。我重复第一遍从主的话，我重读一遍主的话，是为我安葬做的。这不仅是为我安葬做的，这事实上说明了这女人做了什么。她这么做是为了主的安葬。主在上半段的经节说到，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这女人对即将发生的事一目了然，并清楚地了解此事。 虽然门徒对于耶稣即将的死弄不清楚是什么回事，而且是完全的迷失了，但是这女人似乎理解主向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主与他们谈论他即将受死，再次显示他神圣的一面。耶稣知道即将被钉在十字架，和通过女人的行为再次预言此事。哎，然而门徒们仍然一无所知，完全没有觉察到耶稣的意思。第五，耶稣宣布这么高的真相，他断然地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13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第13节，他，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在这主耶稣提到传福音，耶稣知道并宣布他将所成就的大功即将拉开序幕。耶稣提到这福音，他在谈论他之前所说的死和安葬，他甚至提到比十字架更长远的事。他还说这福音将要传遍整个世界。耶稣称赞这女人，这女人所行的将被述说，为她做纪念。他的信心将被人们记住。在伯大尼的这个女人玛利亚理解了即将受苦而死的耶稣，用珍贵的香膏抹他，他是为耶稣的安葬所做的。使徒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他们的救赎，他们因此对他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一个女人的信心和忠诚大大地超越使徒们的。耶稣的十字架对你们个人有何意义？这如何引领你忠于基督呢？你们愿意为基督打破你的哪个玉瓶呢？我们给耶稣的奉献有任何牺牲吗？ 我们怎么预备主的再来呢？我们为主做了些什么的牺牲呢？